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蒋有荣被重庆女子监狱迫害致死，被停发养老金，江苏朱秋玲控告吴中区社保局，湖北宜昌市平湖公安分局国保队长周向东罪恶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得知重庆法轮功学员蒋有荣女士已于2020年12月被重庆女子监狱迫害致死，终年73岁。蒋有荣，重庆市委党校退休职工，2018年8月14号遭渝中区国保大队渝中区石油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九龙坡区法院非法判刑，大概于2019年6月被劫持到重庆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期间家人去了监狱多次，但都不允许会见，理由是他不肯放弃信仰。2020年12月监狱打电话给他家人，说蒋有荣呼吸衰竭，正在抢救，让家人签字。她丈夫去了，却未能见自己的亲人一面。没过多久便接到私讯，家人去监狱仅仅看了一下蒋有荣盖着被单的遗体。蒋有荣究竟遭到怎样的迫害，现在还不得而知，但重庆女子监狱迫害坚定的法轮功学员，手段残忍阴毒。曾有法轮功学员谭昌荣遭受电击全身，长时间蹲军姿，用手指头掐乳头等残忍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丁红梅女士在重庆女子监狱遭受毒打、扇耳光，双手平提水桶，不准吃饭，不准睡觉，不准上厕所，不准洗漱，性侵犯、强制和中药水等。左手被打断，胸部骨头鼓起一个硬包，至今未愈。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苏州市64岁的法轮功学员朱秋玲女士2019年12月被吴中区社保局非法停发养老金至今，并要追回从2014年7月至2019年11月她已领取的养老金。朱秋玲被迫请律师要求归还本属于自己的养老金，法院定于2021年7月15号开庭审理。朱秋玲，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金山高级中学退休教师，在教育系统辛勤工作30年，自2007年7月退休后领取养老金。但在2009年7月，朱秋玲被吴中区法院冤判5年，冤判期间停发了她的养老金。朱秋玲2014年7月出狱回家，学校继续发放曾被中断的养老金。但从2019年12月至今，吴中区社保局再次非法停发了他的养老金，并无任何法律依据要追回从2014年7月至2019年11月他已领取的养老金302859.1元。朱秋玲的养老金被吴中区社保局无故截断，目前没有分文生活来源。无奈朱秋玲只能到处走访相关部门，在依法要求归还养老金的过程中，才得知社保局是因为他修炼了法轮功而停发了他的养老金。公民的养老保险金是受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保护的，养老金属于公民私人合法财产。宪法中规定，公民享受退休养老金待遇必须足额按时发放，任何组织部门不得扣押。朱秋玲女士到处凑钱请律师帮助讨回公道，要求吴中区社保局依法归还本属于自己的养老金。2021年4月下旬，苏州市姑苏区法院立案，定于2021年7月15号下午1点30分开庭审理。据明慧网报道，周向东现任宜昌市平湖公安分局国保队长，自1999年7月20号以来，一直积极参与追随江氏集团迫害葛洲坝集团法轮功学员。他调动一切不法人员搞特务活动，监控、盯梢、蹲坑等卑鄙伎俩监视法轮功学员。他参与迫害的葛洲坝集团法轮功学员不少于40人。周向东经常殴打法轮功学员。 2016年，他绑架了五位法轮功学员，关押在第一看守所。他中途提审张永红时，采用刑讯逼供，将张永红的一条腿打断，当时张永红就昏死过去了。后来法院庭审时，张永红当庭指出周向东刑讯逼供，周向东否认，并暗地里又派人找张永红，让他不要再说刑讯逼供了。张永红不听他们的，最后被报复性的冤判七年。周向东在协党的所谓清零行动中，指使接办社区人员和西坝派出所警察到法轮功学员家进行骚扰，逼迫学员签不练功保证，还强行把老年法轮功学员孙勇等人的退休工资停发，强行把法轮功学员杨成云绑架到五家岗洗脑班迫害，不让睡觉，逼迫看污蔑大法的光盘，强行转化，强迫签字。杨成云被他们迫害的人都虚脱了，只剩下一口气。周向东多年来追随江氏集团破坏大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已构成对大法的严重犯罪。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在新西兰首都纪念720反迫害22年，美国一州众议院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7月6号，部分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威灵顿举行了游行集会，纪念720反迫害22周年活动。工党国会议员路易莎·沃尔和行动党议员詹姆斯·麦克道尔在现场发表了演讲，赞赏法轮功学员们22年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揭露中共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们从威灵顿市中心的古巴街游行至米德兰公园，然后游行至国会大厦。在国会大厦前，主持人讲述了法轮功在中国的红船，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工党国会议员路易莎·沃尔在演讲中表示，22年来，你们一直在努力让世人了解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他们被中共强制摘取器官，你们选择站出来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你们一直在呼吁国际社会对这些发生在中国的残暴、令人发指、邪恶的罪行作出回应，我赞赏你们的勇敢。行动党的国会议员詹姆斯·麦克道尔说，非常感谢你们来到这里行使你们言论自由的权利，中共是一个有可怕人权记录的政府，像你们这样的团体站出来大声疾呼是很重要的，我们议员们来到这里听取你们的意见，并将你们的担忧提交到国会，我祝愿你们一切顺利。2021年7月，美国伊利诺伊州众议院通过了 H2-0029 号议案，该议案由伊州众议员斯塔瓦穆雷发起，在伊利诺伊州众议院第102届议会获得通过。决议案中写道，鉴于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价值为核心，融合了打坐练习的精神修炼功法，至20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发起旨在消灭法轮功的全国性的严重迫害已经持续了22周年。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限于某个特定区域，迫害遍及中国的每个省市和县。自1999年7月以来，已记录了4609个法轮功学员因在警察拘留中遭受酷刑折磨而死亡的案例，但由于核实每个案件并将信息发送海外的难度和危险，人们普遍认为真正的死亡人数要高出许多倍。由伊利诺伊州众议院第102届议会决议，在中共发起旨在消灭法轮功的全国性的严重迫害的22周年之际，我们强烈谴责对法轮功的迫害， 我们鼓励美国医学界帮助提高人们对在中国进行的不道德器官移植的认识。我们谴责中共在中国进行的国家支持的活摘器官的行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011。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巴旬老人说，疫情期间我依然走出去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0日。我是1995年4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80多岁。2020年中国新年期间爆发了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大瘟疫，这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开始时我也没太在意，还在按部就班地做着救人的事，几乎每天都出去发放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真相救人。随着疫情的严重，我开始意识到还有那么多有缘人没有得救，我有了紧迫感。随后开始封城封小区，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是有使命的，我不能像常人一样被封在家里。有同修善意地提醒我，可别出去了，就在家里好好学法，修好自己吧。我心想，自己怎么悟就怎么做吧。我悟到，大疫当前，这不是救人的最好机会吗？于是我就从明慧网上下载有关疫情中救人的真相资料，如真相传单、明慧周报、真相小册子、真相不干胶等，打印好出去张贴发放。随着封小区越来越严，进出小区要出入证，外来人进出要登记扫码，这就给进小区发真相资料带来了难度。怎么办？这时师父的法打到了我的脑子里。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很多证实法的事不是没有办法，再难都有你们走的路。师父的法让我思路大开，我马上想到不可能每个小区都一样。我就带上真相资料，坐上公交车到处转，路过小区时我注意观察小区门口的情况。我注意到有的小区很严，要扫码或登记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等，但也有的小区只量体温就可以进入。有一次我去一个小区，门卫让我量体温，我问量完体温还干什么，他说就可以进去了。我量完体温就径直进了那个小区，迅速地张贴真相不干胶，发真相资料，然后堂堂正正地走出小区大门。我知道是师父在看护着弟子，我内心无比感谢师父。我真切感受到，真是师父都给铺垫好了，我们只是跑跑腿而已。今年2月的一天早上10点半左右，突然有人敲门，说是送快递的。孩子打开门，一下子窜上2个人把孩子架住，随后又有8-9个人一拥而入。孩子喊我，我走出自己的房间，客厅里站了一群人，有2个年轻的，一男一女，穿着警服，别人都是便衣。后来知道他们中有市局分局的610、国保、刑警大队、派出所的，以及本小区居委会的人。我没有害怕，他们径直就想进我的房间，被我挡住了。我问，你们想干什么？一个警察拿出一张纸，说是搜查证，要搜查。我问，为什么？我又没犯法。其中一人说，我们有证据。我问，什么证据？拿来我看看。 那人不吱声了。我说，你们不就是冲着我练法轮功来的吗？我练法轮功也不犯法，至今没有一条法律规定练法轮功违法。14个邪教组织里没有法轮功，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发布50号令，已经解除了对法轮大法书籍的出版禁令。我们拥有的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都是合法的，你们今天的行为就是在执法犯法。他们都不吱声。我又说，你们把自己的名字留下来。这时有一个人报了姓名，其他的人都不说话。随后报名字的人带头冲进我的房间，开始非法搜查。那个人一上来就把师父的法相取了下来，我立刻冲过去说，我师父的法相谁也不能动。那人愣了一下，嘴里喃喃地说，那意思是给你。我双手接过师父的法相放回原处，其他人都站在那儿看着没动。接着有两个人继续翻了一堆东西摆在床上准备拍照，有真相护身符、真相手机、真相币、电脑、打印机，连书签也不放过，还有3本大法书等私人物品。随后把我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录口供。我想到哪儿我也只讲真相，其他一概不配合。到派出所后，我首先发正念，清除操控派出所警察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他们让我站在一个铁板上，说是量身高，其实不是。我往上一站，机器就坏了。刑警队长说，机器坏了，算了。原来说的什么滚指印、验血也不了了之了。我知道，都是师父的慈悲保护，谢谢师父。然后又把我带到一个屋子里录口供，没等他们开口，我就又开始讲真相。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教人向善的，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高德大法。江泽民小人妒忌，执意要迫害法轮功。他们一看我讲真相，就开始提问题。他们一提问题，我就不说话了。他们就记上无语，再问我，我就说法轮大法好，或者不回答。他们非法询问中所指证的，我一概不承认。我告诉他们，我练法轮功不犯法，所以我的所作所为都是合法的。最后他们让我在笔录上签字，被我拒绝。第二天中午才放我回家，给了我一张监视居住的所谓处罚，并向家人勒索2000元，被家人拒绝。回家后，我向内找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磨难？发现自己还是有干事心、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让旧势力钻了空子，加害于我。在这救人的紧要关头，我想，我不能让他们画地为牢，把我圈在家里，我要继续做好3件事。这一两年，我发现一个问题，有的同修被迫害后，大部分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同时勒索钱财，给大法弟子在精神和经济上造成很大压力和损失。有的同修因此不能走出来，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了，给救度众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悟道，不能被旧势力无形的网拦住，其实这都是假象。你不承认它，它什么也不是；你承认它，它就起阻挡作用。师父在各地讲法6，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发生多大的事，就当作什么也没有，照常的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这就是你们今天走的路，这就是你们留下的威德。我要听师父的话，逆流而上。在这被迫害的日子里，我没有怕，更没有退缩。 我又重新购置了电脑、打印机。我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自己买耗材，每次买两包打印纸提着，来回坐公交车，不觉得累。我又继续走出去救人，过程中，我更加理智、智慧地做。我告诫自己，不要走极端，不让旧势力钻空子。这期间还不断地受到警察的骚扰，他们让我在监视居住期间每月去一趟派出所，我不配合，不去，他们就到家里来，来了我就是讲真相救他们，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听着，因为我摆正了与警察的关系，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而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可能他们明白的一面，知道大法弟子是在救他们，因此他们始终饿不起来，人这面也比较理智。后来检察院也来了两个人，只给了一纸监视居住，免于起诉。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说，当你遇到劫难的时候，那慈悲心会帮助你度过难关，同时我的法身看护着你，保护你的生命，但难必须让你过。在修炼过关中，我真切地体悟到了师父讲的这段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谢谢众生的问候》中说，告诉你们，大法弟子是各地区各民族众生得救的唯一的希望。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大难当前，我们要牢记自己救人的使命、责任，不被任何外来因素干扰，抓紧时间多救人，完成使命，跟师父回家。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九旬法图信师信法讲真相救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4日。我出生于民国18年，现已年过九旬，68岁时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至今已经修炼了25年。我一直很感慨，我幸运啊，我得到了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法轮大法，成为了一名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前，我的心脏、胰腺、肾、前列腺、腰椎间盘、耳朵等都不健康。在不断的修炼过程中，师父为我延长了寿命，化解了无数的磨难，我才能够走到今天。师恩浩荡，弟子难以回报，唯有精进实修，才能对得起慈悲伟大师父的救度。一、信师信法。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有一部分学员心性境界提高得很慢，还是停留在感受上认识我与大法，总是从身体的变化和功能的体现上对我的一种感恩戴德，这是常人的认识。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还说，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 我通过不断的学法，要求自己改变常人的认识，从理性上提升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从内心认识法。特别是我学了师父的旧金山法会讲法和瑞士法会讲法，改变了我当初得法时的可以修成佛了，不再投生人了的认识。我在学转法轮中师父说的，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在学这段法也不觉得悬了，也容易学懂新的论语了。师父在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本着这部法去修，师父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你呀，想修多高你只要敢。师父给了我们什么已经是无法用语言描述了，谢谢师父。二，救度众生，兑现誓约。师父在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什么叫大法弟子？师父教的就是你们这些大法弟子，洗净你们，把你们锻炼成熟，使你们能够去救度众生，这就是大法弟子。师父在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还说，大法弟子那就是肩负着大法弟子的责任，救度众生。我知道大法弟子一定要讲真相救人，不然的话就称不上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了。我要听师父的话，一定要兑现誓约，所以我一直坚持走街串巷，找有缘人面对面的讲真相。到2020年底，我共劝6000多人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刚开始时，我不知道对谁讲真相，到处是人，人来人往，怎么开口呢？后来我发现，除了匆匆忙忙的上班族，忙忙碌碌的生意人，人行道上、公园里、超市里，还有不少拄着拐棍、手杖、坐着轮椅的老人、病人，腰不好、腿不利索的也很多。我脑子里闪出一念，我为什么不去问问这些人的疾苦呢？我们修炼不就是要修成无私无我为他的生命吗？第一次讲真相，我是给一位腰弯的已经快面向地、脚也不好使的老太太，我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诚心诚意的念，身体会好起来的。还给她讲了大法的真相，劝她三退。他听得很认真，非常相信，也愿意念九字真言，退了团。我所在城市的方言与老太太的苏北方言差距很大，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教会了她。就在这个过程中，老太太的腰直起来了，不酸痛了，脚也能走路了。她拿着真相护身符高兴地走了，走了很远，还在挥手致谢。我也觉得很神奇，真的是太谢谢师父了。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做，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呢。从此我就这样一个一个的给有缘人面对面的讲真相，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讲九字真言的威力。下面举几个讲真相的例子，谈谈讲真相劝三退的体会。2010年2月，我遇到了一位93岁的老头，他拄着拐杖在超市旁边闲逛，攀谈中他告诉我，他参加过沙家浜游击战，是个局级干部，现在在这里居住，其他两个省也有房子。我给他讲真相，劝他退出邪恶的共产党，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人会健康，脚也会利索起来。他说退就退吧。我送给了他一张我手写的九字真言。2015年1月的一天，寒风凛冽，一个高个子老头坐在墙角边，一边猛地抽烟，一边不断地咳嗽。我关心地问，为什么对着西北风坐在这里？他说他有气喘病。我说那不能受冻，也不能抽烟。他拿开手杖，叫我坐在他旁边。我给他讲真相，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他嗯了一声，他话比较少，但说话时最后带着妈的音，有点官腔。 交谈中知道他是局级干部，对现实不满意，有些事情很伤他的心，他牢骚满腹。我们那个年代赤胆忠心闹革命，现在年纪大了，88岁了，没人关心。他越讲越气，猛烈地吸烟。我打断他的牢骚，给他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讲贵州藏字石，劝他退党。他突然抬头望着我说，嗯，退就退吧。我给他起了个吉利的化名，给了他九字真言纸条，他致谢后站起来走了，一眼望去很有豪气硬汉的风度，我想那是众生明真相后的底气。2016年7月，我看到一个拄杖缓缓而行的老者，上前一问，他已94岁高龄，他说，阎王在等着我呢，我吃不好，睡不着，出来散散心，看看这个世界。我给他讲真相，劝他退党，不要带着邪恶的印记走。他听后，话像决了堤一样，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经历的中共历次害人运动。中共说什么战略策略，那都是阴谋，把人划分成左中右，任意打压，对上谎报唯命是从，对下耍威风不能反对。我插话问，你是领导干部啊？他说，我要什么单位马上来人，要车子马上派，还叫人陪着。我说，那你是局级干部吧？他没有否认，反而叹了口气说，哎，钱财多了有啥用，健康要紧。他答应念九字真言，同意退党。他说，我今天碰到你感到很舒服。2016年8月，我在公园里遇到一个60多岁憔悴不堪的男子，我以为他膝盖有问题，他说不是膝盖有问题，是因为营养过剩造成了严重的糖尿病，当地有名气的三个大医院他都住过，营养过剩导致严重的糖尿病是专家下的结论，他从原来140斤的体重降到了现在的不到100斤，医生说如不小心会影响肾肝，甚至有生命危险。他说在家休养不得清静，这个来访那个请示的，什么事情都要找我。他为了躲避，所以才到这个远离单位的地方，刚来不久。交谈中知道他是航天系统一个单位的高级技术领导，他炫耀着他的荣耀，我的目的是让他听真相，念九字真言，退出中共恶党，得到救度。我对他讲，地位、权力、荣誉、待遇，这些东西救不了你的命呀。他回答说，没完没了的干，逼着我把生命交给党，也要把技术搞上去，我没有办法选择，像钉子被钉在板上，自己觉得光荣，又觉得悲哀，悲剧发生在我身上。我说，告诉你一个好办法，你退党，念九字真言。我给他讲了真相，他说，你讲的大法真相，我听进去了，心胸宽多了，不再茫然了。如果历史能倒过去的话，我也练法轮功。他退出了中共恶党的组织。我陪他走了一段路，又目送了他一段路，这是迷茫中盼望得救的众生，期待着大法的真相。我觉得身为大法弟子的我责任重大，这件事使我久久难以忘怀，激励着自己更好地讲真相，传福音。一次遇到一位坐着轮椅的老太太，由儿子推着，我给老太太讲真相，老太太马上表示同意退党，给她写有九字真言的纸条她也要了，可是她儿子强烈反对，老太太火了，骂儿子，你爹死于文化大革命，你忘了吗？最终儿子没有三退，我很遗憾。后来我又碰到一次类似的情况，那是一个女儿扶着父亲缓慢行走，我给他们讲真相，父亲很同情法轮功被迫害，表示愿意退党，女儿却很凶，恶言顶我。父亲说，女儿没记性，我当了20年的右派，险些丧命，共产党是邪恶的。经过这两次的经历后，我调整了方法，我先表扬小辈，很有良心，孝顺父母，真好。孔夫子讲仁者寿，你将来也会像你父母一样长寿的。这样小辈很高兴，然后我再讲真相，劝三退，阻力就小了，而且两代人都会同意三退。 我一个人一个人面对面的讲真相，要花很多时间，速度慢，与同修相比，我劝退的人数较少。另外，我讲真相的对象有局限性，还存在真相讲不到位的情况，这些有待我不断的突破。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疫情期间做好三件事》，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8日。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医生，1996年5月习得大法，1996年年底来到英国，很快就在当地开了一家中医诊所。2020年3月。因中共病毒爆发的波及，诊所不得已关闭，迄今为止已经15个月了。对于我来说，机会难得，就像是一次给全天专职做三件事的大法弟子做集训，几乎每天都有感悟和收获。第一部分，不被世间事带动，珍惜时间，多学法。2020年3月，在我每星期六出诊的治疗中心，一位秘书感染了中共病毒，他的先生被他感染，5天后就走了。这个消息震惊了我们所有的人，大家觉得病毒和死亡离我们很近，对这个来源不明、作用尚不清楚、传染途径多种、毒力凶猛的病毒，用所学过的传染病基础理论以及病毒的知识都难以解释清楚，尽管是医生也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我和大家一样，心里有些恐慌不安。一次学法，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一正压百邪”这几个字显得很大，非常醒目，打入我的心里。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点化我，用不着害怕和惊慌，怕是要克服和修去的执着心。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还明示，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人心的改变就会使事情向正面转向。中共在垂死挣扎，为了害人把社会搞得很乱，大法弟子不要随着乱象浮动，守住根本才能看清乱象。我通过反复学习师父的新经文，恐慌和怕心没了，也改变和清理了我对瘟疫的现代医学的观念，从法理上明白了这场瘟疫的由来，人们应对的办法，以及大法弟子救人办法和能使民众得救的灵丹妙药。按照师父教给我们的办法，给中国民众或亲朋好友打电话，给我的客户和英国朋友们讲真相，效果非常好。在美国大选期间，一次清晨手机有信息传来，我一看是一位西人同修发来的短信，说他把转法轮借给他的常人朋友，最近那人搬家，把宝书丢进再回收的垃圾桶里了，今天是垃圾回收的日子，他让我去那里把书找回来。这可是件大事，不可怠慢，大法书绝不能被损坏，一定要找到。我马上开车按照他给的地址到了那里， 这是一排连体房，敲门没有人回应，人走楼空，大清早又是严格的居家隔离期间，也不能敲邻居的门。转到他的后街，看见每家拉出来的代收垃圾桶，可偏偏找不到我要的51号。我看街的另一头有人在往车上装东西，便跑过去求助。他很警惕地保持着社交距离，跟随我走到那几个没有标号的垃圾桶跟前，审视了一会儿，指着其中一个说，很可能是这个，还说你可能要得倒出来找了。我打开一看，满满的一桶杂物，我仔细地查看，隐约看到一点点蓝色，把手伸过去拿住一提，嘿，就是我要找的英文版的转法轮。书没有受到任何损害，我松了一口气儿。我们都觉得很幸运，我知道是师父在帮助我呢。我打开书，看到师父的笑容，这位先生也忘了社交距离了，凑到我跟前跟我一块儿看。我告诉他，照片上的先生是本书的作者，是我们法轮大法的师父，他教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了。我再三地感谢他帮助我找到这本非常珍贵的书。我跟一位同修提及此事，他问我，为什么让你参与到这件事呢？是啊，我是得向内找了。我想到自己非常珍爱转法轮，珍惜着师父的每一本经书，但是最近美国大选的事牵动了我的心，热衷于看网上新闻、自媒体、电视等等，把学法的时间挤掉了，把学法置于脑后。从这点上看，我就跟常人不懂得珍惜大法书是一样的。网络就像个垃圾箱，里面充满了很多的假新闻、假消息、败坏的东西，可是我却真假不辨，无知地往里钻，还津津有味地看着，到头来知道是假的了，时间都过去了。师父在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告诫我们，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师父在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还说，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我醒悟，在这个乱世之中，唯有师父讲的大法是千真万确的，只有珍惜时间学法，才是有益无害的，对自己的修炼负责，对救众生负责。可是我却没有珍惜时间学法，而是混同于常人，白白浪费掉很多时间，现在想想真是太可惜了，懊悔不已。我当机立断，戒掉所有的视频，不再进入令人眼花缭乱的网络，保证学法时间。当我真的能静下来学法时，我发现心里也变得越来越清静了，脑袋也变得清醒了，同时我改变了不会背书的观念，开始背法了。第二部分，发好正念，练好功。门诊关门的第一天，我便开始增加每个整点发正念半个小时，进功加长为2个小时，动功仍然是1.5个小时。开始每当练到加长的1个小时后，两腿开始剜心透骨的疼，特别是右脚踝，就像被刀在切割着，双脚食指像被火烧着了一样，辣辣的刺痛，疼得我眼泪鼻涕一直往下流。我知道这是我的业力转化的好时机，任凭它痛，我就是不动。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鼓励着我坚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疼痛逐渐的缩短，疼痛程度减弱，最后终于突破了2个小时，不再疼了。当我又能无腿痛地练进功时，一位同修建议给自己的发正念和练功录像，结果我看到自己发正念倒掌，头前抱轮，食指没有对齐，练进功竟然睡着了。这么明显不精进的表象让我汗颜，内疚不安。延长的练功和发正念的时间不是给自己睡觉的，必须做到发好正念，练好功。关于发正念，我是属于不敏感的，知道得按照师父要求的做，到点就发，履行公务，没有动力，也不太信自己的能力。其实这里是个信师信法的根本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那么大法弟子发正念的目标大家都清楚了，主要是清理控制人类对大法行恶，迫害大法弟子，迫害世人的邪恶生命，救度人类与众生，清除给正法造成阻碍而做的，所以是至关重要的。每个大法弟子都不能忽视这件事情，也不能以任何借口忽视发正念，因为你清理不好自己，你自身就做不好，你清理不好你自己，也会干扰别人。我找出师父关于发正念的一系列的讲法，加强学习领会，从法理上认识领悟发正念的重要性，在行动上提高发正念的质量。为了避免倒掌，整点发正念15分钟不变，增加发正念的次数，就是其他整点有时间就加发一次正念。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发正念，让我体会到只要身体和手都保持挺直，过程中专心致志，集中精力，从姿势到意念都按照师父发正念的要求做，就不会倒掌，不会迷糊，也能感受到有一股能量从丹田往上冲，有时能感觉到有能量环绕着身体。练功出现问题找自己，自以为已经练法轮大法25年了，不会错的，而且姿势不正确的时候，往往是放松自己，求得安逸舒适，邋遢懒惰而不自觉地偷工减料了。这种自满、安逸和懒惰等心，就会招来另外空间的魔来干扰我们的练功。所以练功的动作和质量，不是与练功年头的长短成正比的，也不是一旦会了动作就一劳永逸的会了，而是要认真对待每一次的练功。修中包括着练，练中体现了修。师父在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中说，动作是本大法圆融圆满的一部分，这是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也叫大圆满法。那么本大法就要既修又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练功既是加强师父给我们下的各种契机和机制，能使我们转化本体，也能净化自己的空间场，还可以增强功力和能量来救度众生。我有条件加长练功时间是好事，但同时更要重视练功的质量。动作是能很快的纠正，但是练功时脑中杂七杂八的不清净，难入定，这与自己的心性及层次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今后要真正修心才能整体提高。现在我还会时不时地对着镜子练一次，检查自己的练功动作，以达到准确无误。第三部分，抓紧时间传播真相。2020年6月份，同修转发了一个3退半的通知，在我们小组交流中，大家悟到，这是师父的正法进程在飞快地向前推进着。又听纽约的同修说，他们发放解体中共的传单已经2个月了， 我们得跟上，赶快行动。随后我跟英国的几位同修交流了这件事，了解到有同修对恶魔的英译选词难以达到共识，有的说英国民众不会接受 demon 这个词，该用 evil 代替，有的说已经有内容相似的传单了，发的也不错，继续发就好了。有位同修跟我说，这一期大纪元特刊讲真相非常全面，救人力度很大，如果你要发解体中共传单，就不能跟着特刊一起发等等。这次三退半的通知中附有传单模板，为我们提供了方便。我跟当地的西人同修决定不等不靠，自己联系印刷厂打印出传单，马上开始派发。传单发至大约一个月，一天我把传单塞到一家门口的投信口里，没想到里边一条毫无声息的大狗一下咬住了我的右手中指，久久不撒开。我又惊又急又疼，求师父帮助，终于把手指从狗嘴里挣脱出来，十指连心，疼得我大汗淋漓，一次性手套被部分咬掉，撕咬烂的皮肉翻着，惨不忍睹，血流不止。我的第一念就是，我是大法弟子，一定不会有事，用不着打狂犬疫苗。我重复着这样想，排除我学过的医学观念，在否定干扰中，把那天要发的街道坚持着发完了。回到家，我马上给一位同修打电话，告诉他我被狗咬了，不打狂犬疫苗。其实内心里还有没说出的话，就是有个万一，总得有人知道我的情况。现在想想那个念，就是没有100%的信施信发，就是这个差距，伤口在恢复上拖泥带水的不利索。回家后满手都是血，因为时间长了，凝血成黑痂紫痂的，用水和酒精棉片把手洗干净后，再给撕咬的地方挤出一些血，然后把翻出来的肉塞进去，缠上厚厚的绷带即可。过了几天，伤口结痂后里面还是疼，而且相应的部位有红肿硬块，渗着黄水，揭开结的痂有脓样分泌物，局部感染了。医学观念一上来，真想常规处理一下。有一次已经走进自己的治疗室，还是很快离开，不能被常人的观念摆布。我是修炼人，信师信法，不会有事的。我用凉开水加食盐清洗过两次，就不再关注它了。我意识到红肿痛脓水都是假象，是因为自己的心不够正而引来的。我是大法弟子，就是要100%的信师信法，绝不承认旧势力和他强加给我的迫害。伤口在坚定的正念中不知不觉地康复了。被狗咬到显而易见是旧势力在干扰我们发放解体中共的传单，当然旧势力总是借着我们的漏来迫害或干扰我们的修炼和救人。在否定旧势力的同时，我得向内找，回想自己在发传单的过程中，感受到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唤醒了很多西方人，活摘器官、迫害法轮功等，让新人看到了中共的邪恶。所以我们经常能碰到有缘人，有的说非常认同该传单的内容，已经去征签了，有的说我喜欢这传单，我这就去网上签名，还有的说你们做得很好，你们很勇敢等等。开始我把民众的认同看作是师父借他们的嘴给我们的鼓励，做对了继续做下去，所以能怀着一颗救人的心发着正念，踏踏实实地做好。但是好话听多了，我会联想到当初同修的不同看法，心里嘀咕，师父无所不知，大法无所不能，谁说这个传单救不了人啊，这些反馈多好啊，怎么能说这个传单不符合英国民情呢？太低估英国民心了， 我这些想法反映出了自己的欢喜心、争斗心、埋怨心、自以为是的心。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录》中说，作为修炼的人，没有榜样，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同，各种执着心的大小不同，生命的特点不同，在常人中的工作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等等因素，决定了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去执着心的状态不同，过关的大小不同。所以在表现上是很难找到别人给铺好的路，更不可能搭上便车。如果真有铺好的路与顺风车的话，那也绝不是修炼了。师父的法让我领悟到，我们同修都在走自己的修炼路，大家都在救人，每位同修都是在自己对法的体悟中做着三件事，同时不同版本的传单确实都能救人，都应该正念支持，不能以自己的观念衡量好或不好，行或不行。执着心中还夹杂着绝对化、一刀切的党文化习性，人心代替了正念，就会被邪恶钻空子，制造麻烦。我跟同修曝光自己这些不好的心，并发正念清除他们。第二天我照样去做，旧势力的干扰没有得逞。至今为止，我们当地已经发出9万多张解体中共的传单。我和一位新人同修还在做着，我们清楚，救人是我们的责任。发放传单期间，大纪元的协调同修跟我说，特刊可以和传单一起发，我们照做了，反馈也很好。有不少人说很喜欢大纪元特刊，还有人问怎样可以订阅。当前全英国进行制止活摘器官的征签，我们将2份传单一起发，让英国民众更多的了解真相，希望更多的人能选择正义和善良。疫情居家期间，我多是在晨练结束后出门发真相资料，有时为了省时间，边开车边吃简单的早饭，中午赶回来往大陆打真相电话，接着学各地讲法，晚上学转法轮，一天下来比上班时还忙，时间好像从来都不够用。我知道自己必须履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誓约和责任，并坚信只要在做好三件事中遵照师父的教导实修，一定功成圆满。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